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，何腾蛟，字云从，贵州黎平卫人。天启元年考中乡试举人，崇祯年间被任命为南阳知县。南阳地处四通八达之地，贼寇出没期间多次被击退。后来跟随巡抚陈璧谦在安高山击败贼寇，斩首400多人，又讨平当地土匪，名声更大。升任兵部主事，晋升员外郎，外放担任怀来兵备佥事，调任口北道。他才干精明敏捷，所到之处都受人称赞。遭遇母亲去世，巡抚刘永作推荐他的贤能，请求让他夺勤任职。何腾蛟不同意，坚决辞官回家。扶桑期满后，被启用为淮徐兵备佥事，讨平当地土匪，辖境内安定太平。崇祯16年冬天，被任命为右迁都御史，接替王巨奎巡抚湖广。当时湖北土地全部丢失，只剩下武昌，驻扎着左良玉的大军，军队非常骄横。何腾蛟与左良玉交好，得以相安无事。第二年春天，派将领会登乡，毛宪文收复德安、随州。五月，福王即位。诏书到达时，左良玉驻扎在汉阳，他的部下有不同意见，不想开读诏书。何腾蛟说，国家安危在此一举，如果不奉诏，我就以死殉国。他抵达左良玉的驻地，左良玉已经听从政绩卢鼎的话，按照礼仪开读了诏书。政绩是左良玉设置的官名。八月，福王命令加封何腾蛟为兵部右侍郎，兼巡抚湖南，接替李乾德。不久，又以原官总督湖广、四川、云南、贵州、广西军务，召总督杨鄂回京。第二年三月，南京发生了从北方来的太子事件，朝廷内外都以为是真的，朝臣们却都说他是假的。何腾蛟极力主张不能杀太子，与当权者意见严重不合。不久，左良玉起兵反叛，邀请何腾蛟一同行动，何腾蛟不同意，左良玉就杀死城中所有人来胁迫他。市民争相躲进何腾蛟的官署，何腾蛟坐在大门前放他们进去。左良玉破墙放火，避难的人全部被烧死。何腾蛟急忙解下官印交给家人，让他们赶快逃走，准备自杀，被左良玉的部将挟持而去。左良玉想与他同船，他不肯，就把他放在另一条船上，派4名副将看守。船行到汉阳门，何腾蛟趁机跳入江中。4人害怕被杀，也跳入江中。何腾蛟漂流了10多里，被渔夫救起，才发现是汉前将军关壮庙侯庙前。怀揣官印的家人也到了，两人相见大惊。寻找渔夫，却忽然不见了。远近的人都说，何腾蛟忠诚感动了神灵保佑，更加归心于他。何腾蛟于是从宁州转往浏阳，抵达长沙。召集属下官员赌应熙、傅尚瑞、严启恒、张旷、周大起、吴敬熙等人痛哭盟誓，分配兵马、舟船、粮饷，个人承担一项。命令赌应熙代理湖北巡抚，傅尚瑞代理湖南巡抚，张旷为总督监军，周大起提督学政，严启恒原为恒永道，即督管两郡军粮，吴敬熙以长沙推官代理琛贵道士。随即派张旷调副将黄朝轩、张先弼、刘承印的部队。黄朝轩从燕子窝，张先弼从溆浦，刘承印从武冈，先后到达，兵士稍有振作。而此时左良玉已死。顺治2年五月，清军攻下南京。唐王朱玉建在福州自立为帝。唐王居住南阳时，一向知道何腾蛟贤能，对他更加信任重用。李自成在九宫山战死，他的部将刘体仁、郝瑶琪等人因为群龙无首，商议归附何腾蛟。他们率领4-5万人突然进入湘阴，距离长沙100多里。城中人不知道他们是来归附的，非常恐惧。黄朝轩立即带兵撤回燕子窝。傅尚瑞请何腾蛟出城躲避，何腾蛟说，死于左良玉，死于贼寇，都是一样，有什么可避的。长沙知府周二南请求前去侦查，带着1000人护送。贼人以为他是来迎敌的，将他射杀，随行的人全部被杀。城中更加恐惧，男女老少都逃窜了。何腾蛟与张旷商议，派部将万人鹏等2人前去安抚。贼人见只有2旗， 将他们迎入演武场，请他们喝酒。二人一言不发，与他们痛饮。喝完酒，贼人问来意，回答说都师认为湘阴地方狭小，不足以容纳大军，请你们立即移驻长沙。于是拿出何腾蛟的亲笔信召见他们说，你们归顺朝廷，保证永保富贵。郝瑶琪等人大喜，与万人鹏一同到达长沙。何腾蛟坦诚安抚，设宴痛饮，犒赏随从官员牛酒，命令张先弼率30,000名士兵持马射箭，旌旗蔽天。郝瑶琪等人大为高兴，招引他们的同党袁宗帝、令养成、王进才、牛友勇都来归附，突然增加了10多万兵力，声威大振。不久，李自成的部将李景、高必正率领数十万人逼近常德。何腾蛟命令堵应西招抚降服他们，将他们安置在荆州。李景是李自成的侄子，后来赐名赤心。高必正则李自成妻子高氏的弟弟。高氏对李景说，你愿意做无赖的贼寇，还是愿意做大将？李景说，这话怎么说？高氏说，做贼寇暂且不论，既然以身许国，就应当爱民，接受主将节制，至死不二，这是我所希望的。李景说，好。何腾蛟担心李景骄横跋扈，有一天经过他的军营，请求拜见高氏，两次叩拜，执礼恭敬。高氏很高兴，告诫他的儿子不要忘记何公。李景从此没有二心。李自成扰乱天下20年，攻陷帝都，颠覆庙社，他的数十万部众全部归附了何腾蛟。而何腾蛟上书只说元凶已除，稍微宣泄了神人的愤怒，应该祭告蛟庙，始终不提及自己的功劳。唐王大喜，立即任命他为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，封定兴伯，仍都师，但怀疑李自成是否真死。何腾蛟说，李自成确实已死，尸体头颅都已腐烂，他不敢居功，于是坚决辞谢封爵。唐王不答应，命令他规划攻取江西及南京。当时降兵已经众多，何腾蛟想用旧军参杂其间，于是奏请授予黄朝轩、张先弼为总兵官，与刘承印、李赤心、郝永忠、袁宗帝、王进才以及董英、马敬忠、马世秀、曹志健、王允成、卢鼎一同开设军镇于湖南、湖北，这就是当时所说的13镇。郝永忠就是郝瑶琪，董英是何腾蛟的中军，曹志健是袁寻案刘希作的中军，其余都是左良玉的旧将。何腾蛟锐意东进，败表出师。第二年正月，与监军御史李英品先赴湘阴，约定在越州大会师。张先弼逗留不前，各营也都观望，只有李赤心从湖北到达，被清军打败而回，朱镇军队于是罢兵，何腾蛟的威望从此受损。当时诸将都骄横而且贪婪残暴，黄朝轩尤其厉害，抢劫行人并剥他们的皮。郝永忠仿效他，天天屠杀百姓，何腾蛟无法制止。原总督杨鄂因为克扣军想失去军心，此时又通过钻营成为偏远总督。何腾蛟为此进言，才召杨鄂回京。唐王多次商议出关，被正式阻止。何腾蛟屡次请求唐王驾临赣州，协力攻取江西。唐王派使者征兵，何腾蛟派郝永忠精兵5000前往。郝永忠不肯前进，五月才抵达郴州。恰逢清军攻破汀州，朱玉建被俘而死，赣州也失守。何腾蛟听说唐王已死，非常悲痛，像平时一样整军保境。不久听说永明王即位，才稍稍安心。永明王随即任命何腾蛟为武英殿大学士加太子太保。王进才原来守卫益阳，听说清军逐渐逼近，退回长沙。顺治4年春天，王进才扬言缺饷，大肆抢掠，波及湘阴。恰好清军到达长沙，王进才逃往湖北。何腾蛟守不住，单骑逃往衡州，长沙、湘阴都失守。卢鼎当时守卫衡州，而张先弼的军队突然到来，大肆抢掠。卢鼎无法抵抗，逃往永州。张先弼于是挟持何腾蛟逃往祁阳，又从小路逃往郴州。何腾蛟脱身返回，逃往永州。刚到，卢鼎的部将又大肆抢掠。卢鼎逃往道州，何腾蛟与侍郎严启恒逃往白崖市，清军于是攻下衡州、永州。当初 何腾蛟建立十三镇来保卫长沙，到这时他们全都成了盗贼。清军进入衡州，守将黄朝轩投降，清军列举他的罪行，将他肢解，远近大快人心。大清派一名知府守卫永州，副将周金汤窥探到城内空虚，夜里鼓噪登城，知府逃走，周金汤于是进入永州。六月，何腾蛟在白崖，永明王秘密派中使告知刘承印的罪行，命他进入武冈除掉刘承印。何腾蛟于是前去谒见永明王，永明王和太后都召见了他。刘承印从小校出身，因何腾蛟的推荐成为大将，已经渐渐傲慢。何腾蛟在长沙征调他的军队，刘承印大怒，说先前调黄朝轩、张先弼的军队都是张况亲自前去，现在竟敢用写信的方式来命令我。于是驰马到黎平，抓住何腾蛟的儿子，勒索数万军饷。儿子逃去向何腾蛟诉说，何腾蛟派张况前去，刘承印这才带领部众到来。何腾蛟替他向永明王请求，得以封为定蛮伯，并且与他结为姻亲，刘承印更加骄横。到这时，刘承印爵位为安国公，勋阶上柱国，赐上方剑，更加自大。他嫉妒何腾蛟地位在自己之上，想夺他的权，请求任用何腾蛟为户部尚书，专门管理粮饷事务。永明王不答应。永明王召见何腾蛟，图谋除掉刘承印。何腾蛟没有军队，永明王命令将云南元将赵应选、胡宜清的部队隶属给他。等到辞别朝廷，赐给银币，命令廷臣在郊外践行。刘承印埋伏1000骑兵袭击何腾蛟，赵应选的士兵力战，全部歼灭了伏兵。何腾蛟于是返回驻守白崖。八月，清军攻破武冈，刘承印投降，永明王逃往晋州，又逃往柳州。当时常德、宝庆已经失守，永州也再次失守。永明王准备返回桂林，但城中只有焦脸的军队，何腾蛟率领赵应选、胡宜清进入协助。而南安侯郝永忠忽然率领10000多人到来，与焦脸的军队准备开战，恰逢仪仗伯鲁鼎的军队也到了，何腾蛟进行调解，桂林得以安定。于是派焦脸、郝永忠、鲁鼎、赵应选、胡宜清分别扼守新安、临川、永宁、义宁等州县。11月，清军逼近泉州，何腾蛟督率武将合力抵御。顺治五年正月，永明王驻守桂林，加封何腾蛟为太师，晋爵为侯，子孙世袭。二月，清军攻破泉州，到达新安，郝永忠的军队大败，逃往桂林，逼迫永明王西行，纵兵大肆抢掠。何腾蛟从永福赶到，清军知道桂林有变，直抵北门。何腾蛟督率焦脸、胡宜清等分三面城门据守，清军于是退回泉州。恰逢金生桓、李成栋背叛大清，带兵归附，在湖南的清军暂时撤退，何腾蛟于是夺取泉州，又派宝昌侯曹志建、宜章侯鲁鼎、兴兴侯焦脸、兴宁侯赵应选攻打永州，围城3个月，大小36战，11月初一攻克。不久，监军御史于坤起、直方主事李甲春夺取宝庆，诸将也夺取了衡州，马进忠夺取常德，所丢失的土地大多收复。何腾蛟商议进兵长沙，恰逢都师赌应熙憎恨马进忠，召忠贞营李赤兴的军队从夔州到来，命令马进忠将常德让给李赤兴。马进忠大怒，将居民全部赶出城，焚烧房屋，逃往武冈。宝庆守将王进才也弃城逃走，其他守将都溃散。李赤兴等人所到之处都是空城，随即放弃逃走，向东奔向长沙。何腾蛟当时驻扎衡州，非常惊骇。顺治六年正月，他传令马进忠由益阳进兵长沙，约定诸将全部会合，而亲自前往忠贞营，邀请李赤兴进入衡州。他的部下有6000人，害怕忠贞营突袭，不愿护送，只带了30名立足前往。快到时，听说忠贞营已经东去，就尾随他们到了湘潭。湘潭是座空城，李赤兴没有驻守就离开了，何腾蛟于是进城居住。清军知道何腾蛟进入了空城，派将领徐勇率军入城。徐勇是何腾蛟的旧部将，率领他的士兵环绕跪拜，劝何腾蛟投降。何腾蛟大声斥责，徐勇 于是将他强行带走。何腾蛟绝食七天被杀害。永明王听说后哀悼，赐祭九次，追赠忠襄王，谥号文烈，任命他的儿子何文瑞为迁都御史。张旷，字于野，松江华亭人，崇祯十年进士，被任命为绵阳知州。崇祯十六年三月，贼将郝瑶琪攻陷绵阳城，同知马彪战死。张旷逃脱，到九江拜见总督袁继贤，被署任为监禁。跟随诸将方国安、毛宪文、马敬忠、王允成等收复汉阳。武昌巡按御史黄树命令他署理汉阳推官兼代理府事，承德巡抚王阳基命令他署理分巡道事。第二年四月，毛宪文与惠登乡收复德安，王阳基发文书命张旷前去守城，城中空无一人，十几个卫官带着印信送给贼将白望，张旷将他们收捕斩杀，日夜警戒防备。过了三个月，接替的人李藻到来，巡抚何腾蛟发文书命张旷署理京西道士。张旷离去后，李藻失去将士之心，城池再次陷落。几事中熊汝霖、御史游友伦弹劾张旷丢失绵阳的罪过，在黄州等候审讯，因何腾蛟推荐，命他戴罪立功。福王在南京即位后，左良玉将要进犯朝廷，何腾蛟到达长沙，任命张旷为监军。副将黄朝轩辕是巡抚宋一鹤的部将，驻守在燕子窝，何腾蛟命令张旷把他召来。副将张先弼在溆浦驻扎了三千精锐骑兵，又委托张旷去召他来，留下作为亲军，而让黄朝轩戍守茶陵，又命令张旷到武冈调遣刘承印的军队。恰逢李自成战死，他的部下刘体仁、郝瑶琪、袁宗帝、令养成、王进才、牛友勇六大部分各自率领数万兵马到来。何腾蛟与张旷商议，全部招抚了这些部队，军容大为壮大。左良玉死后，他的部将马敬忠、王允成无处可归，突然来到越州。偏原巡抚傅尚瑞非常恐惧，张旷说这是没有主人的军队可以招抚，于是进入他们的军营，与马敬忠握手，指着白水发誓，马敬忠等人都听从了他。马敬忠就是贼寇中的首领混十万。当时南京已经失陷，清军逼近湖南，各将领都畏惧胆怯，只有张旷全力抵御。唐王提升他为右迁都御史，提督军务，负责收复湖北。张旷有智谋韬略，行军不避箭矢和刀锋，他亲自扼守湘阴，平江的要冲湖南依靠他而无所畏惧，曾在越州作战，因后军没有跟上而撤回，不久又在大泾驿大战。永明王加封他为兵部右侍郎。长沙守将王进才与郎兵将领秦玉春发生冲突，大肆抢掠后离去。何腾蛟逃奔衡州，张旷也逃往宝庆，长沙于是失守。何腾蛟驻扎在祁阳，张旷前来会合。何腾蛟把军事委托给张旷，自己前往武冈谒见永明王。张旷一住永州，看到各将领拥兵自重，听到警报就逃跑，忧郁愤懑而死。傅作霖，武陵人，由乡举出事唐王，大学士苏关生奏请任命他为直方主事，负责监禁他的军队。苏关生死后，他依附何腾蛟于长沙，改任监军御史。永明王在泉州时，破格提拔他为兵部左侍郎，掌管部务，不久晋升为尚书，随从到武冈。当时刘承印专权，傅作霖与他关系好，所以迅速升迁。等到清军逼近武冈，刘承印商议迎将，傅作霖愤怒地责备他。刘承印派人投降，清军入城，傅作霖穿戴官服坐在堂上。刘承印极力劝他投降，他不听从，于是被杀。他的妾正是有美色，被俘后被驱赶过桥时跳入水中而死。有个叫萧旷的，是武昌的生员，担任刘承印的坐营参将。何腾蛟提请任命他为总兵官，管理黎平参将事务。等到刘承印投降，命令降将陈友龙招降萧旷，萧旷不听从，不久城破战死。傅尚瑞最初任武昌推官，贼寇围城时他逃跑了。过了很久，何腾蛟推荐他为长沙佥事，又让他代理偏原巡抚事务。他劝何腾蛟设立十三镇，最终成为湖南的大祸害。唐王时因何腾蛟的推荐，他被提升为右迁都御史， 时受偏远巡抚。他性情反复无常，抛弃何腾蛟如同丢弃废物。武刚被攻破后，清军逼近袁州，傅尚瑞出城投降。过了一年，与刘承胤一起被处死。瞿世嗣，字启田，常熟人，是礼部侍郎瞿景淳的孙子，湖广参议瞿汝说的儿子。万历44年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吉安永丰知县，有仁政。天启元年调任江陵，永丰百姓请求留任，朝廷命令他再次任职，因守丧回乡。崇祯元年被提升为户科给事中，上书说李国溥应该留在内阁，王永光应该掌管全选，曹于变应该执掌法宪，郑三郡、毕茂良应该总管户部，李邦华应该主持兵政。皇帝大多采纳了他的意见。不久又上陈朝政不公平，为王之才请求抚恤，为孙慎行申冤，催促处死杨浩、王化贞，为杨涟、左光斗被诬陷毒害而辩白，追论前任宰相魏广威、顾秉谦、冯权、黄立吉的罪行，同时说夺情见词的朱同盟不可宽恕，积怨废黜的汤宾颖不可任用。皇帝也采纳了，又极力论奏来宗道，杨景臣依附逆党不可担任执政，二人很快被罢免。御史袁宏勋弹劾大学士刘宏训，逆党徐大化实际上是主谋。川桂总督张鹤鸣先前已被罢免，他的重新启用是由于魏忠贤。瞿世嗣一并上书论奏。不久他又歌颂杨涟、魏大忠、周顺昌是清官中的清官，忠臣中的忠臣，三人于是被赐予谥号。没过多久，他陈述实务七件事说，启用废官不可不考核，升迁不可不循序渐进，会推不可不谨慎，试点应该严格，行章应该整顿，评论人物应该审慎，依附宦官的人应该区别对待。又极力论述管选中的奔进弊端，请求皇帝亲临殿试。最后说，古代有左右史官记录天子的言行举动，现在召对频繁，应该让史官入室记录，昭示朝野。这些事大多被讨论施行。当时将要确定逆案，他请求全部发出红本，确定其情节罪行的轻重。又说宣府巡抚徐良彦不依附逆焉，被崔成秀诬陷弹劾遣恕，应当尽快启用。徐良彦于是得到启用。瞿世嗣卓然自立，以树立名声，所提出的建议大多符合皇帝的心意，但他抨击权贵大臣们大多畏惧他的口舌。崇祯元年十月，皇帝下诏会推内阁大臣，礼部侍郎钱谦益因潼关周延儒谈论政事受到皇帝眷顾，担心一起被推举则自己会被排挤，密谋阻止他。瞿世嗣是钱谦益的门生，对主持这件事的人说，排斥周延儒不推举，而把钱谦益列在第二位。温体仁于是发难，周延儒帮助他，钱谦益被削职闲住，瞿世嗣被贬谪。瞿世嗣曾经称赞贵州参政胡平表杀贼的功劳，请求优待提拔。后来胡平表任贵州布政使，因行为不谨慎被罢免，瞿世嗣再次被降二级，于是被废黜在家。过了很久，常熟奸民张翰如迎合温体仁的懿旨，攻劫钱谦益，瞿世嗣贪婪放肆不法。温体仁主使此事，下交司法部门逮捕治罪。巡抚张国维、巡按陆振飞交替上奏为其申冤，朝廷不听。等到两人被关进监狱，温体仁已经离职，案子才稍微缓解。钱谦益被削籍，瞿世嗣被判处徒刑，言官上书推荐不被采纳。崇祯十七年，福王在南京即位，八月启用瞿世嗣为应天府丞，不久提升为右迁都御史，代替方振如巡抚广西。第二年夏天刚到梧州，听说南京被攻破，晋江王朱亨家图谋僭越称帝，召见瞿世嗣，他拒绝不去，而传习思恩参将陈邦传帮助防守，阻止狼兵，不让他们响应朱亨家的调遣。朱亨家到梧州劫持了瞿世嗣，把他囚禁在桂林，派人去取他的敕令印信。起初瞿世嗣建议立桂端王的儿子安仁王，等到唐王监国，瞿世嗣认为伦序不当立，不奉表劝进，到这时被朱亨家囚禁，于是派遣使者祝贺唐王，并请求援助。唐王高兴，而朱亨家被丁魁楚攻击，形势窘迫，于是释放了瞿世嗣。 瞿氏嗣与中军官交敛，召集陈邦传，共同捉住了朱亨家，叛乱于是平定。唐王提升瞿氏嗣为兵部右侍郎，协理军政，派晏日曙来接替他。瞿氏嗣不入朝，退居广东。顺治三年九月，清军攻破汀州，瞿氏嗣与丁魁楚等商议立永明王朱由榔，于是到吴州迎接永明王，在十月十日与赵庆监国，晋升瞿氏嗣为吏部右侍郎、东阁大学士、兼掌吏部事。不久，赣州战败的消息传来，司礼太监王坤催促永明王前往吴州，瞿氏嗣极力抗争，不被听从。十一月初一，苏关生在广州立唐王朱玉轩，瞿氏嗣于是与丁魁楚等定义迎接永明王回赵庆，派遣总督林家鼎抵御苏关生的军队，林家鼎战败身亡。瞿氏嗣到峡口视察军队。十二月十五日，清军攻破广州，王坤催促永明王向西逃走，瞿氏嗣急忙赶往永明王那里，永明王已经越过吴州向西去了。顺治四年正月，清军攻破赵庆，逼近吴州，巡抚曹烨迎将。永明王想要前往湖广投靠何腾蛟、丁魁楚、吕大器、王化成，都抛弃永明王离去，只有瞿氏嗣及吴炳、吴真玉等跟随，于是由平乐到达桂林。二月，清军袭击平乐，分兵直趋桂林。永明王将要逃往泉州，瞿氏嗣极力陈述桂林的地形形势，请求他留下，不被允许。他自请留守，被允许。晋升为文渊阁大学士，兼兵部尚书，赐予尚方剑，可以便宜行事。平乐、寻州相继被攻破，桂林形势非常危急。总督侍郎朱胜农逃往临川，巡按御史顾延泰逃往荣县，布政使朱胜董、副使杨垂云、桂林知府王慧卿以下都逃跑了，只有瞿氏嗣与通判郑国藩、县丞李世荣及都司林英昌、李当瑞、沈黄还在。永明王命令兵部右侍郎丁元业代替朱胜农，御史卢可藻代替顾延泰。他们还没到任，清军已经在三月逼近桂林，用几十名骑兵突然冲入文昌门，登上城楼俯瞰瞿氏嗣的官署。瞿氏嗣急忙命令援将交敛抵御作战。起初，永明王被贼寇抓住，交敛率众攀上城墙，打破刑具救出他。永明王生病不能行走，交敛背着他走。永明王因此感激交敛，利用他攻破晋江王的功劳，任命他为参将。到这时，防守作战三个月，交敛功劳最多，丁元业、卢可藻也尽力。瞿氏嗣亲身立于箭矢石雨之中，与士兵同甘共苦。连日下雨，城墙毁坏，官吏士兵面无人色，瞿氏嗣督率守城镇定自若，所以没有人有叛离之心。援兵索要粮饷而哗变，瞿氏嗣搜刮府库不够，他的妻子邵氏捐献首饰帮助。不久，交敛的军队主客不和，喧嚷着离去，城池好几次几乎被攻破。恰逢陈邦彦等进攻广州，清军引兵东去，桂林得以保全。交敛也收复了阳朔和平乐，陈邦传也由寻州收复了吴州。永明王听到捷报，封瞿氏嗣为林贵伯，交敛为新兴伯，丁元业等按等级晋升。瞿氏嗣起初请求永明王返回泉州，不被听从。不久，请求返回桂林。永明王已经答应了，恰逢武冈被攻破，永明王由晋州逃往柳州，瞿氏嗣再次请求返回桂林。十一月，清军从湖南逼近泉州，瞿氏嗣与何腾蛟抵御击退。不久，吴州又被攻破，永明王正在象州，想要逃往南宁。因大臣极力谏争，于是于十二月返回桂林。顺治五年二月，南安侯郝永忠驻守桂林，厌恶城外的团练兵，全部攻破了水东十八村，杀戮无数，与瞿氏嗣结怨。瞿氏嗣尽力调解，郝永忠于是驻扎在新安。清军前锋到达临川，郝永忠战败，逃入桂林，请求永明王当晚向西逃走。瞿氏嗣极力谏争，不被听从。左右的人都请求赶快起驾，瞿氏嗣又谏争。永明王说，你不过是想让我为社稷而死罢了。瞿氏嗣为此流泪沾湿了衣裳。永明王刚走，郝永忠就大肆抢掠，锤杀了太常卿黄太元。瞿氏嗣的家也被抢掠，家人假借何腾蛟的令箭才得以出城。中午， 赵胤玄等各营从临川到来，也大肆抢掠，城内城外如同被洗劫一空。郝永忠逃往柳州，赵胤玄等逃往永宁。第二天，瞿氏四收拾城中的余烬，安抚远近百姓。焦敛及各镇州经、汤兆佐、胡宜清等各自率领所部到来，何腾蛟的军队也到了。三月，清军知道桂林有变，前来袭击，抵达北门。何腾蛟督率诸将抵御作战，城池得以保全。当时永明王住在南宁，瞿氏四派遣使者慰问三公起居。永明王才知道瞿氏四无恙，为此流泪。闰三月，广东李成栋、江西金生桓都背叛大清，占据领地归附，瞿氏四请求永明王返回桂林。永明王听从李成栋的请求，将要前往广州。瞿氏四担心李成栋挟持永明王专权，像刘承胤那样极力谏争，于是住在肇庆。十一月，永州、宝庆、衡州都收复了。瞿氏四认为机会可乘，请求永明王返回桂林，图谋出师湖广的计划不被采纳。庆国公陈邦传守卫寻州，自称世代镇守广西，想要像前国公那样。瞿氏四专门上书弹劾他，恰逢朝廷内外很多人谏争，陈邦传才停止。广西巡抚卢可藻自属衔为巡抚两广，瞿氏四也上书驳斥。瞿氏四身在地方，朝政有缺失，一定上书谏争。他曾说，臣与主上患难相随，休戚与共，不同于其他臣子，一切大政自然应当参与。永明王褒奖采纳。而这时，李成栋的儿子李元胤专擅朝政，知道敬重瞿氏四，袁鹏年、丁石奎、金宝等于是争相依附。顺治六年正月，丁石奎等驱逐朱天麟，不想让何无作为首辅，召瞿氏四入阁值班，把文渊阁印交给他，瞿氏四最终没有入阁。不久，何腾蛟、金生桓、李成栋相继战败身亡，国势非常危急。朝中士大夫正直党相争，瞿氏四不能禁止。七年正月，南雄被攻破，永历帝害怕，逃往乌州。众大臣攻击丁石奎等人，将他们关进监狱。瞿氏四七次上书请求赦免他们。胡职恭擅自封孙可望为王，瞿氏四上书请求斩杀胡职恭。这些建议都没有被采纳。九月，泉州被攻破，开国公赵胤玄驻守桂林，魏国公胡宜清防守榕江，与宁远伯王永作都畏惧不敢出兵，清军于是进入盐关。十月，胡宜清、王永作进入桂林分取粮饷，榕江没有守军，清军更加深入。十一月五日，瞿氏四发檄文命赵胤玄出兵，赵胤玄不肯去，再次催促他，赵胤玄则全家逃跑。胡宜清及武陵侯杨国栋、随宁伯蒲英、宁武伯马养林也逃走了。王永作迎将清军，城中没有一个士兵。瞿氏四端坐在府中，家人也离散了。部将戚良勋请瞿氏四上马快逃，瞿氏四坚决不听，将他喝退。不久，总督张同敞来到，发誓一起死，于是相对饮酒，一个老兵侍奉。赵中军徐高将敕书和印信交给他，嘱咐他急速送给永历帝。当晚，两人点着蜡烛端坐。黎明，几个骑兵来到。瞿氏四说，我们两人等死已经很久了，于是和他们一起走。到了之后，叉开两腿坐在地上，清军劝他们投降，不听，被关在民宅中。两人每天赋诗唱和，共得100多首。到闰十一月十七日，将要行刑，天上出现大雷电，空中震击三次，远近的人都感到惊异，于是和同敞一起被杀。同敞是大学士张居正的曾孙，事迹见《张居正传》。当时桂林殉难的人有光禄少卿汪浩投水而死。清军攻破平乐时，守将镇西将军朱明如自杀。有个叫周震的人，官任中书舍人，居住在泉州，慷慨激昂，崇尚气节。武刚失守后，泉州危急，周震邀请文武将吏在神前盟誓，誓死拒守。他条列守城事宜，上交给留守瞿氏四。瞿氏四就提奏他为御史，监察泉州军队。不久，郝永忠、卢鼎从泉州撤兵回桂林。守卫泉州的众将商议献城投降，周震极力抗争说不行， 众人愤怒杀了他，泉州于是失守。再曰，何腾蛟、瞿氏四在艰难危险之中，坚定地以艰难忠贞自守。虽然他们的谋划经营未能立即看到成效，但也是时势使然。他们对于鞠躬尽瘁的节操没有丝毫亏损，本来就不可以因此指责他们。结义必须在困窘中才能显现，像他们两人竭尽全力直至死亡，没有二心，这就是所谓百折不回的人啊。明代270多年培养士人的回报，大概就在这里吧。